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说到美国的这场枪击案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当然呢，现在事后有一些总结和观察的点。有这么一点让人确实不光是像我们这些媒体了，包括美国社会也有很多人现在也都在非常奇怪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可以说是多数人质疑这是不是自导自演，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说到这场美以示吼行动，这场战争我给他总结了一下，不战不和也不谈，他也不走，现在就处在了这么一个僵持的阶段，或者叫僵死的对峙的这么一个阶段。德国总理梅尔茨他在一个讲话中评论了这场战争，我发现和我们这个节目我的一些观点我们是高度一致的。他认为伊朗正在羞辱美国，一会儿说说梅尔茨对这件事的评论。到现在呢，给大家总结，这马上就四月底了，就近五一了，给大家总结美国急于脱身的六个理由。现在这场不战不和不谈不走的僵局耽误事儿，耽误大了，所以说咱们看后边好多事儿在这等着呢。说到中国新闻呢，统计局给大家报了一个好消息，中国企业在三月份包括一季度利润大增。给大家拆解一下，那到底谁在挣钱呢？说到中国经济，那现在谁是主角？原来的那些主角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给大家拆解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菲律宾，为什么呢？现在整个这边的西太平洋非常的热闹，大家都在搞军演。之前给大家讲过，原来这儿有一个常规的一个老军演，叫肩并肩演习。今年呢，肩并肩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为什么呢？日本第一次派了1000多兵，派了几条船来参加。那现在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这些国家在这儿搞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是一个老段子，每年在这个时候这是个例行军演。结果就在这时候，中国突然做出了一种强硬的回应。过去讲呢，中国也会有回应，都是在美国这个联合大军演结束之后，他也要在南海或者是这边他也要搞一搞你搞你的，等你完事儿，我也要搞一搞。结果现在呢，这次等于是你在那儿搞，我同时就来跟你对干。在南海这儿，中国派了一个还挺大的一个战斗群，包括辽宁号航母，还有一艘0755型的两栖攻击舰，还有055型的驱逐舰，包括核潜艇，至少14艘主要的舰艇，总吨位超过了20万吨，这是个大舰队啊！你在那儿干，我也在这儿干。另外，在东海，在日本海，中国也派出了一支以055型驱逐舰为首的一支舰队。另外，在菲律宾以东，这菲律宾在靠右边一点，另一支中国055型的舰队也已经到位，在那儿还搞了高超音速导弹的实弹射击。你看了吗？你美国在这儿组一个群在这儿搞军演，中国这儿啪啪啪连摆了一个阵，我也跟你对着干，我跟你对演。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以前不敢，为什么现在敢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随着美国陷在了中东，整个在印太或者是亚太地区，中共的压力骤减， 这是一方面啊，他现在看见机会了，他也开始来劲了。另外，川普对中国最近完全的这种弱势吧，这种讨好，这种取悦，让中国这边的信心大增。原来我可以这么讲，中国是挺怕川普的，因为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行动力，这一点比拜登强，而且呢他有时候不择手段，他什么都敢干，这个有点经常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再加这个人没谱，今儿这么说明天他就翻脸，所以说原来对他还是比较畏惧的，到现在你认为习近平还怕川普吗？我认为这种恐惧感已经彻底消除了，所以说到这儿你在那儿演昂然不惧，立刻我也跟你对着干，咱看谁演的厉害，你军舰多我军舰更多，那他跟你来这一套，所以说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下边我们说说日本，我看此时此刻现在日本怎么样啊，咱们刷一下。哎，今天日本有点调整了，咱们就说昨天。昨天日本呢股市大涨了821点，最后收到了60537点。历史上第一次，昨天给大家说了啊，站上了60000点的整数的大关。这不光是一个数字的超越，这是整个日本市场，日本经济的一个心理意义上的重大突破。什么概念？到这个高度吗？日本股市从50000点到60000点，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上来了。日经指数原来从20000点到30000点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安倍经济学了，那时候日本经济开始爬，从20000到30000花了6年，从30000到40000花了3年多，40000到50000点大概是1年多，然后现在一下干过10000多点，用了半年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啊，日本现在它踩住了这个世界经济的节奏，踩在了这个点儿上，它也站到了风口，现在起来了。那它干嘛了呢？它现在它涨什么呢？那你看看此时此刻美国在涨什么，你看看韩国，你再看看台湾，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他们在涨什么呢？昨天韩国也是破历史记录啊，也是6000几了，我看一眼6600啊，昨天他也是刷新了自己的记录。台湾马上就要破40000，我看今天过得了过不了，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啊。现在已经到了39745，现在离40000咫尺之遥。那你说大家都怎么了？ AI 谁踩中 AI？ 韩国不就那俩大的吗？海力士、三星，对吧？台湾就是台积电为首的这一帮高科技企业，谁只要进入到了 AI 的这个格局，现在全都大涨。现在整个股市涨不涨，要看你的 AI 纯度有多少，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但日本是什么呀？叫实体 AI。 你看做模型没有日本的呀，做芯片那都是台湾、韩国，也没有日本啊。日本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角度，也就是实体 AI，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他搞了这么一个。你比如说把人工智能放到工业设备里边，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各方面，哎，他有自己的把它转化成工业化、转化成商业化的这么一种情况。你比如说他这有一个叫发那科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这是一个大的龙头，发了财报立即涨停，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单日涨幅高达 16%， 历史新高。另外还有一个叫基恩氏的这样的企业啊，它也是大涨。所以说大家就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涨什么，大家都在踩这个 AI 的行情，只要跟上它，哎，整个各国的股市都在涨。实际上日本也和美国一样，其实有很多的股票，甚至一半的股票可能都不动，甚至是下跌的，但就这些它拼命的在涨， 把整个指数都给拉起来了啊。所以说日本呢昨天破了一个历史记录。下边说说乌克兰，咱们就说一个战例吧。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在克里米亚，他们干了一把大的，这还真不是无人机，特种部队摸进去了。黑海舰队开了一个高级的军官会议，他的司令部呢在塞瓦斯托波尔，结果他这个军官会议让人给套了。他们直接呢用，因为这个会议是黑海舰队，他在这边他是很厉害的啊，他有很多导弹来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啊，他这儿在这儿有一些组织，有一些指挥的功能啊，他这儿是很厉害的。结果这次行动呢，是乌克兰情报局下边有一支叫马迪亚尔之狼，有这么一支特种部队摸进去了，渗透到了位于后方的这些设施，他们安放了威力巨大的炸药，然后在会议期间精准引爆。因为这个炸药可能搁的有点太多了，威力巨大，现在这有视频的啊，整个指挥部被夷为平地。我看他在早晨的时候，那周围相当大的一片地方还熊熊大火呢。现在讲的黑海舰队的什么海军上将，什么高级军官，那团灭，在这次爆炸中丧生，具体名单不详啊，过两天就会都公布了。嚯，他们人摸进去了，干了这么一件大事。下面简单说说欧盟。欧盟呢是最近搞了一个工业加速器法案，这马上差不多就通过了啊，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这是干嘛呢？他们计划到2035之前把制造业要占欧盟 GDP 的比重提回到超过 20%， 提回到20以上，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欧盟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比重相当少了。然后这里边呢，比如说钢铁、什么水泥、铝、汽车啊，这些它要把它发展起来，要把它弄回来，特别是对现在比较热门的新兴产业，它搞了一些限制，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这说的就稀土啊，然后呢讲必须有本地的含量，同时对外资的占股以及强制技术转让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也就是尽量用本地的，然后呢你倒是可以来投资中国，你可以来，但必须把技术，就跟你要求别的国家一样，你得给我搁这儿。结果这个法案，这就是一个地区贸易保护的这么一个法案嘛。因为现在呢，中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原来跟大家预告过是早晚必打，因为两边的贸易逆差太夸张了。所以说呢，原来有欧尔班，那不是亲中的吗？好多法案在欧盟议会里也通过不了。那现在这情况就都不一样，这一下那就急了，中国就不答应了。说你这几个方面都违反国际协议，歧视中国投资者，你这不是奔我来的吗？所以说中国讲啊，那不行啊，如果要这样的话，你们执意要通过这个法案，我们就将采取行动，要对等进行报复。所以说中欧之间，这也不叫贸易战，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但现在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给大家讲这故事呢？咱们说说整个的评论，说中欧关系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是有很多的欧洲领导人密集访华，让很多人感到都非常的担心。但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要找你去？因为你已经有大量的东西卖给了我，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逆差，我为什么要找你？我找你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买我东西，咱们来平衡彼此的贸易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上门，人家是讨债来了，不是献媚来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说看到这么多马克龙什么西班牙首相，大家排队进京，并不意味着中欧的关系从根本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双方在俄乌战争 对台军售、产业保护、贸易逆差各方面冲突是非常尖锐的。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就能知道，大家不要担心，好像看着这些人，前一阵斯坦默、梅尔茨、马克龙这几个人有名有号的全去了，就好像怎么样似的，没有啊，但是人家没那么贱，好像到那儿去啊，我服了，拜码头来了，管你叫大哥，门儿也没有啊。大家是跟你讨债来，跟你要说法来了。你老往我那儿卖东西，你凭什么给我这么多限制啊，对吧？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就看得出来两边这个真实的情况。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最高法院批准了德克萨斯州重新划定的国会的选区图。为什么批了他？因为他先告的。德州是第一个搞的嘛。川普呢当时捅咕这个德州的州长啊，一看中期选举选了，那通过这个能不能搞一个毛招啊，挤兑下对方几个议员去，看这样行不行。那当然呢，他搞完了以后，民主党立刻就告到下级法院，最后判民主党赢，说你不能搞这种地图。那最后双方就必然打到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判德州这个可以，因为整个符合法律程序，在国会，对吧，人家也都在德州自己的议会，人家也都是按照程序通过的，所以说各方面没毛病，可以这么改的。那这就改了，那肯定是对共和党有利，那同时对民主党在加州和前一阵儿弗吉尼亚州搞的这两次地图的改制，那这有案例了，那这要行我们那也行，我估计最后那也都会打到最高法院。那到最高法院呢，因为有这个判例制嘛，所以说那两个呢大致情况类似，我估计呢也会获得同意的，这个你没办法啊。那下边说说枪击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先说最新进展啊，我看啊，枪手艾伦27号出庭，以三项罪名起诉。首先第一个罪呢，跨州运送枪械，他没敢坐飞机，因为坐飞机肯定有安检，火车没有安检，他坐火车过来的，带着枪啊，长的短的，加上几把刀。另外暴力犯罪期间开枪射击警务人员，这两个是铁的。另外还有一个企图暗杀总统，尽管他在那个签字文里边他倒没有直接说是川普啊，说什么恋童癖、强奸犯、叛徒啊，他倒没直接点川普的名，但是呢那意思大概人都知道你说谁的呗，所以说你还企图暗杀总统。跨州运送枪械最高判10年，他这个枪械还不是特别多啊，可能判不到10年了。暴力犯罪期间开枪10年起步，一直到无期徒刑，所以说他这个真实的给人心口一枪，这个是没跑了啊，这个呢而且那个弹夹各方面都找到了，证据那是不可动摇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俩加起来判个10几年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企图暗杀总统这件事儿一成立，毫无疑问无期，终身监禁，就那个罪比这俩加起来都大。但现在那个罪呢是可以变一变的啊，这俩呢基本是没跑了，基本是没跑了，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有一些点，最新的 FBI 已经把这个人的图啊，整个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我今天看《华盛顿邮报》把这个给公布了。当时他从那小屋里冲出来，然后那儿有一个铝制的一个安检门，他从那门那儿冲过，然后一直就往那边跑，跑到那个楼梯的转角处，他跌倒。总共跑了有多远？跑了60英尺。不到19米，他高速的跑啊，往前冲，整个过程从穿门一直跑到那儿跌倒，总共他只跑了19米。你说他能干成吗？ 他去干嘛去了？你这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呢，他不是给了人家一枪吗？打到人家心口上了，有防弹背心，没事儿，冲击力也不大。结果这位受伤的特勤向艾伦射击了五枪，结果艾伦呢，可能是这五枪一枪都没打着他。因为今天呢也有特警讲，当时好几个人朝他射击，按说这早就应该打成马蜂窝了嘛，因为他也没有防弹背心，他就往前冲嘛，那乱枪肯定当场击毙啊。哎，神奇的是他根本没有中弹，那可能那子弹呼啸而过，他可能心里也毛了，最后呢就摔倒倒地被制服，他仅受了一点点轻伤。这还是抓他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啊这个搏斗的那种伤啊，他没有中弹。这是整个现场的一个过程啊，这给大家补充一下。那这件事儿完了以后，因为这实在是不像一个你这能干成个啥，你自己又是个高知，大学毕业，然后又是一个从事啊，原来还干过很多科技工作，就你从这小黑屋跑出来，最后这一趟你能成？你为什么要干这么一趟事儿呢？所以说呢，这件事本身有点荒谬，结果呢就引发了很多的阴谋论。我今天看到卡森他直接在他的节目里讲说，这是川普在白宫记者晚宴上策划的又一出摆拍事件，他公开就这么讲。他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直接他在里边开了一个栏，你像我们 YouTube 都有这个啊，他搞一个投票，等开始他就把这栏放上大家投票，等结束的时候，最后是有 70% 的美国人认为是的，是摆拍，哎，是提前策划的，自导自演。这是塔克这个节目里啊，那他这么一个自媒体，他能说了算吗？或好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其中福克斯在做这个节目讨论的时候，他也发了一个题，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是不是表演？当时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最后等他节目下来，他的网络投票是神奇的一样，70%的人认为是的，30%的人说不是，跟卡森那个完全一样。另外那个也是 Marker 吧，那位大阴谋论者琼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确信是川普策划了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人们支持他建造的那个非法的白宫舞厅，从而挽救他摇摇欲坠的有史以来最低的民调支持率。那本来就是个阴谋论者，哎，他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说法。另外呢，也有很多人，今天我看有专家确实也感到很奇怪了，说川普的那个枪手的签字文那个特别宣言，特别排除了 FBI 局长帕特尔，说我会攻击啊，由那个级别高往下来，但是呢，不包括那个 FBI 局长。为什么？而且在川普他们这些人被疏散走以后，你当时出事的时候，那帕特尔应该马上站，你是 FBI 局长啊，你应该马上调集周围特工，你搬那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给指挥一下啊。没有，他非常安静地坐在观众席中。这什么情况？你是不是知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人家已经肯定不打你啊，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为什么呢？后来有朋友问我，这啥意思啊？后来我的一个硬解释啊，因为呢这个枪手这个他太太是印度人，那帕特尔呢也是一印度人，我不知道人家那太太跟他是不是认识啊，原来是不是哈同乡会的，这咱不知道啊，可能原来人家是不是认识，这我就不了解了，但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事儿。简单咱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呢？在美国社会呢是搞了这么一段风波，最后呢留下了这么一地鸡毛， 本来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能提高川普的民调，不但没有提高的效果，反而呢人们更加质疑这是不是摆拍。咱把这件事分析一下啊。首先说我个人的观点，我不认为是阴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摆拍，一个阴谋。因为那哥们儿写的那签字文各方面情真意切，我认为还是有比较高的可信度的。啊，干了这么一件蠢事儿，这个我相信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这并不是提前导演好的啊。那为什么大家是这么相信呢？我认为这里边的主要责任还是在当事者本身。因为人们呢首先质疑官方的版本。为什么？因为这个政府说了太多的瞎话。这不实之词，不实之词现在根本不眨眼，张嘴就来。这川普每天撒多少谎你都不知道。有可能有的呢半真半假，有的这事儿可能到这儿。你比如说到人家伊朗那个石油啊，十年就堵了，只能关闭油井，到他这儿给来一大爆炸啊，他就会十倍二十倍的去夸张去渲染。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也就是本届政府加上这些政客，他们一直在操控叙事，人们对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这叫什么？塔西佗陷阱。你越说什么我就越不信什么，每天的张嘴瞎话。而且呢，是你们有操控这种叙事，你们有这种前科。特别是人们对前面发生的那两次所谓的暗杀事件，到现在人们都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川普政府是采取一种阻止进一步进行调查，而且呢好像在躲，哎，快点结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人们都想知道前两回怎么回事，你的耳朵怎么会完美复原，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给人们留下了这种深深的印象啊，这个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作为主流媒体，毫无疑问啊，任由这些，你包括福克斯，你为什么做这么一个挑逗人？你知道大家肯定会投这样的票吗？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民调呢？所以说呢，主流媒体对川普明显是非常的不友好，他们借机啊，在煽风点火啊，再给川普呢，哎，再给你添点堵，是这么个意思了。另外呢，那就是社交媒体。社交媒体，那我得有话题呀，对吧？这一说阴谋论，那里边的惊险情节有点像啊，咱们有一大帮人听床的，那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也是差不多听床吧，美国听床，哎，这帮人的极具夸大渲染之能事啊，为了流量嘛，为了这个。所以说这几股力量加在一起，现在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对现政府高度不信任的这么一种状态。你说啥我都不信，你要干嘛？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你有什么阴谋？你要干什么？背后都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就麻烦了，你掉到这塔西佗陷阱里边，这就很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你不能老赖别人啊！你比如说今天这川普太太就说那个金梅尔吧，那个脱口秀那个大 V 啊，你竟然说我将来要当寡妇是怎么怎么着的，我跟你拼了，我开除他怎么怎么样啊？说你这个你就不乐意了。那川普在他的平台上给别人起了多少外号啊？那拜登的外号就得加起来有多少啊？啊，人家开你一句玩笑你就受不了。你们开了人别人多少玩笑啊，弄上奥巴马太太俩人都成大猩猩了，你开了人家多，那你是不是要辞职啊？所以说这个呢，你给别人这么干，那别人给你这么干的时候，那你也得接着。所以就说呢，为什么这次突然产生了这么大的负面的反应，我认为从政府本身，川普本人，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啊这种倾向，再加上社交媒体的这种流量效应，三股力量加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后边这个印象，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扳不回来了。 后边你干什么，大家都以恶意来揣测你，来操作你，所以说这个是很麻烦的啊。那说到这个事件呢，又出了一个花边啊，也就是这次白宫晚宴，白宫记者协会的那位女主席啊，叫姜伟嘉。那这次呢，让很多华川粉看到是很愤怒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主席，他得坐那儿坐主席台，那旁边呢，那当然就是川普了。然后他跟川普平时他在底下问问题的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他有时候问的问题是比较刁钻的啊，他是比较尖锐的一个人。结果呢，这次他当主席，川普作为他的客人，人家来了以后，他跟川普两个人谈笑风生啊。当然呢，这个女的呢，可能啊，这个啊，美国女孩嘛，这可能跟咱们中国呀、台湾的什么的，这还不是太一样啊，说话呢有点比比划划啊，这个手指头乱指啊什么的，或、哦、让很多华川粉觉着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的一种冒犯。好家伙，指指画画跟川普说话，毫无修养，小人得志的那个德行，好家伙，破口大骂，破口大骂。那后来说这个知道有枪响，那川普他们往那儿走，川普后来这个就说这个彼此的关系有点说不清，说他呢也想钻到川普那堆儿里边跟着一块跑，说他把川普给绊倒的。我看到的景象是川普呢走的时候是踉跄了一步，也没有说跌倒了，他呢是跑过去蹲着有点往起搀的意思，这是我看到，因为他那个银色的裙子比较扎眼。最后大家都要求蹲下趴下，最后呢连川普太太连大家一块儿就爬出去了嘛，从那个帷幕后边就都爬出去了。结果呢就对他这种丑态啊，当时你看还他妈爬出去了，最后就极尽挖苦之能事。我仔细的体会了一下为什么很多华川粉啊什么的啊，什么姓曹的姓吴的啊，这帮人这两天是破口大骂。我有时候我在体会这件事，最后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奴性。为什么我们华人女孩怎么了？那尽管她是福建的出生，然后在那儿啊，最后从小移民过来的，或者是怎么样？我是这场宴会的主办者，我是这场宴会的主人，川普是我的客人，你是我的嘉宾，我在这儿跟你大马金刀平辈说话，我跟你指指画画，怎么了？川普人家本人都没有在意啊。你看他在那手指川普两个人的手在那比比划划的时候，川普也很认真的在那听他说，没有任何的不悦之色。或底下这帮奴才可看不惯了，哇，你敢跟我们家伟大领袖这么指指点点，你这要死啊你，好家伙，他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一个，甚至可以讲这是人家的一个私人活动，这不是政府项目。你要政府活动，那当然突出总统，那总统那他站着，他坐着，大家站着，那是谁也没办法。你是到人家这儿来当嘉宾来了，那作为主人，那你比如说了，哪天我们新西兰总理上我们家来做客来，那还要怎么着？他坐着，我站着，我说话我还得啊夹着小心，我还得啊这陪着不是，我还得满脸媚笑，我还得哈着他，我怎么了我？你不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一客人吗？什么情况啊这个？再加上总统怎么了？总统他不就是一个公职吗？咱那不像共产党说的什么公仆吧，但也差不多，你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公职人员嘛，你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呀？我也弄不明白。前两天有人拍到在一个海边，前英国首相卡梅伦穿一大裤衩光着大脚丫子在那儿吃冰激凌呢，后来是被人拍到，说你能相信吗？这是英国前首相，旁边啊有一帮大妈什么的都在那儿坐着，都没人搭理他，没人正眼看他，很正常啊。那我们这儿不一样吗？前总理那贾辛德在超市里推着超里跟我们一块买东西，那有什么新鲜的啊？没有人去围观啊，你好你好，拍个照吧，没人搭理他，他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这个女孩的这种攻击啊，这充分啊，当然可能是举止上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呢，这种激出来的这种反应，充分的反映了这几个划船粉的那种刻骨的那种奴才样，那种奴性。那川普本人呢，后来这不是回来了吗？大家到了白宫，从希尔顿回来开记者会，然后专门向坐在第一个下边这主席啊，这位江小姐首先向人家表示感谢，表示夸奖，说今天做得很棒啊，这哪儿都没毛病啊，这今天受惊了，控制现场掌控得很好，说了不止一次，不是两次就是三次。川普本人都没咋地，嚯，你看这帮人，好家伙啊，你把他们给气的，好家伙，这我也有点不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你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有一个民调，这是盖洛普搞的一个民调。说现在呢，这左派这个样，一天到晚研究变性，研究就关注这帮人。然后说到极左就令人愤怒可恨，咱们揪揪偏吧，结果一揪偏跑到这边极右来了，又好连种族歧视沉渣泛起，连这些玩意儿都啊都死灰复燃了，原来极左现在跑回极右，结果让很多的美国人彻底失望受不了了。美国的中间选民独立选民的比例达到了 45% 的历史新高。原来我们说台湾蓝营呢大概 30%， 绿营呢大概 35%、啊、大概中间呢选民有一个 20%-30%， 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或在美国的独立选民认为自己独立的 45%， 破了以前的历史记录。那自认为和我是民主党的，我是共和党的比例都下降到了 27% 以下，大幅下降，我对你们这俩党都不满意。这里边当然主力就是 Z 世代和千禧时代这两拨人， Z 世代应该是95后吧，将近 60%， 我独立了，我哪派也不是。千禧一代 54%， 我也独立了。那在这 45% 的独立选民中，目前的民调有 20% 呢偏倾向于民主党， 15% 倾向于共和党，另外呢还有啊这个多少 10% 的人我没有任何政党倾向，这45是这么分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给大家，他有的民调公司就调专门调中间选民，他们对川普的支持率，对各方面政策的一些看法。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45%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现在都独立了。我奶头我也不是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咱们说说美以事后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美国持续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阻止船只进出。到目前为止已经命令38艘船只掉头返港，昨天37啊，今天又多了一艘。那还有打的没有？有，以色列呢还在攻击黎巴嫩南部，昨天重点打的是贝卡谷地。在多少年前，原来这儿有一场战斗，当时在贝卡谷地呢，黎巴嫩叙利亚他们搞了很多的什么S-300 啊，什么防空系统，然后以色列空军在这边跟他们打仗，啊，当时是以色列空军上演了一个100多少架比零的一个辉煌战绩，也就是这边呢，阿拉伯国家飞机上来，然后和以色列的空军进行战斗，刷零了啊，这边干下100多来，那边就是降维打击嘛，啊，大家查查贝卡谷地，原来是有这么一场激战的，昨天把这儿给炸了。打的是什么基础设施，什么武器仓库、发射阵地等等。那真主党呢，也用无人机和火箭弹来攻击以军的目标，还打坏了一辆以军的坦克啊，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停火啊，在这边根本就没有 实现，这是最新的进展。来说说谈判，川普今天呢和他的顶级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团队在战情室开了关于伊朗的这个会议，他们已经正式收到了伊朗向他们提交的一项协议，他们来决定华盛顿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昨天呢只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呢，他搞了一个三阶段吧，阿拉格奇呢从礼拜五从伊斯兰堡到了阿曼，然后礼拜天他又跑回去了，应该说收到了国内的指令啊，也别说完全不见完全不谈啊，提出你的条件，结果他又跑回去啊，给伊斯兰堡放了一堆东西。那这堆东西呢现在美国媒体 Axios 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报道，这是一个美国官员向他们透露的，咱们看看那个准确的内容是什么。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三阶段谈判的框架，也就是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前提，如果美国接受了这个框架，我们就能重返谈判。也就是第一阶段是优先的，也是最核心的，首先第一，彻底终止战争，加上我要拿到确凿的安全保障，这是第一。然后这里边有几个小点，重点是美国和以色列立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另外呢，获得防止对伊朗本土和黎巴嫩再次发动战争的明确保障，这里边有联合国安理会，加上什么美国参议院要立法等等，这是另外的事了。然后这阶段不讨论其他任何问题，只讨论停战和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一阶段。咱们先说这个，别的不说，把这事儿搞定了，进入到第二阶段，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们来讨论这海峡下一步将如何管理。他提出的方案呢，我将和阿曼，因为他在右边，阿曼在左边嘛，啊，我们一块儿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啥意思？他要强化在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制定通行规则，包括收费权等等，而不是完全开放，也不是呢什么美方原来说合资企业合资共管，跟那都没关系。这是第二阶段，咱们就讨论这个。第三个阶段呢，前两个阶段都搞成了，咱们才谈这个，也就是核计划。他这什么概念呢？等于他把这事儿给分开了。第一阶段呢，停战加安全，这什么意思？我先保命，哎，你不能炸我了，我把命先保住。然后呢，第二阶段咱们讨论海峡，这干嘛呢？保利，哎，我得挣钱。然后最后最致命的核心的核问题，我放到最后，我得等前面都满足了，我才跟你谈核问题呢。或这是今天啊，这详细的计划，这是 Axios 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报道，这说明我们昨天得到的那个消息也是准确的啊。那最新的消息呢，川普和他的国安团队对伊朗提出的新提议表示怀疑，官员们表示说川普呢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个提议，这提议都不拒绝，他没有拒绝啊，但他表达了对伊朗谈判缺乏诚意，以及拒绝满足他的核心要求，也就是彻底停止铀浓缩的担忧，他这也提出来了。他说白宫将在未来几天内提出反提案，你得给人一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战情会之后，卢比奥快速接受了一个采访，他是这么说的，这应该就带着里边那个会的主要的内容出来了。他说我们绝不能接受伊朗收取过路费，他讲他们所谓伊朗所谓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思是说，是的，海峡算是开放的，前提是你要和伊朗来协调并获得我们的许可，否则我们就炸了你，而且你要付钱给我们，伊朗就是这意思。他说伊朗要这么做，那不叫开放海峡，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际水道，你不能把这种做法正常化，我们也不能容忍 一个由伊朗决定谁能使用国际水道以及需要支付多少费用才能使用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就是卢比奥从战情室出来啊，这应该是算里边讨论内容的一部分了。哎，他对媒体公开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你甭跟我来这套，海峡的事儿不能这么办，还是比较坚定的啊，这是一个说法。那彭博社呢，第一时间也做了一个评论了，他认为美国要接受这项协议将是美国的重大失败和伊朗的重大胜利。他也是这个意思，霍尔木斯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呀，一旦所谓的和平恢复，那他就应该重新完全开放，还是追究那这场战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永远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最初的目标，政权更迭、夺取铀浓缩以及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远程导弹计划，到现在实现了任何其中的一个了吗？没有。彭博讲，相反，在这项协议之后，伊斯兰政权不但还控制了海峡，还将毫不犹豫地加强他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计划，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美国的弱点，所谓推迟核计划的讨论也就意味着伊朗根本就不想停止。什么叫推迟啊？他根本就没想停止。然后彭博问，那这个协议未来的后果将是什么呢？那无穷的隐患，这还用说呀？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那个战情室里，美国的内部辩论已经公开上演。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川普应该接受这个协议，因为重新开放海峡才是实际目标，而新一轮的轰炸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伊朗做出他不愿让步的那些让步。哇，还有官员，要我要是川普在那儿坐着，有官员这么说，你给我出去，立刻滚蛋辞职。还有人要接受，结果有其他官员警告说，在没有核进展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协议将破坏整个战争的既定目标，并让伊朗获得一场干净的政治胜利。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嚯，这会里边还有这样的争议，这也让我有点难以置信啊。有一个美国官员，高级官员刚刚告诉记者说，对伊朗的决定已经定局，战争将再次爆发。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川普已经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已经掌控了权力，谈判已无可能，他将按兵不动，直到查理一世国王的国事访问的结束。老王子到了美国，川普得接待啊，对吧？你去的时候人家接待你啊，你这得接待，现在已经到了，两边下午茶应该都差不多喝完了啊，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哎，等着老王子走了我再收拾你。但是待几天，待四五天的啊，所以说呢得别捣乱啊，别节外生枝，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刚才整个的这方面的新闻。那说一点评论，咱们就借用德国总理啊他说的这么一段话。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正在被伊朗领导层羞辱。他说美国正在被伊朗领导层羞辱，目前我看不出美国人选择了什么退出的策略。他讲伊朗人显然谈判非常高明，并且明显比人们此前认为的要更高明。他讲伊朗人显然非常擅长谈判，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擅长不谈判，或者叫擅长玩弄谈判。他让美国人前往伊斯兰堡，然后毫无结果地离开。他说整个国家正在被伊朗领导层所羞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革命卫队，我希望这种情况尽快结束。另外他也讲说，在美以2月28号发动攻击之前，完全没有征询美国和德国和欧洲的意见。然后他讲，此后我也直接向川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怀疑的态度。他说如果我当时知道整个事情要延续5到6周，并且不断恶化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 那次我会更加强烈的表达我的看法。另外他还把这个和当时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做了一些比较同时呢他也当然也表了个态吧，就是很明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布设了水雷。那我也郑重提出，作为欧洲方面，我们可以派遣欧洲的德国的扫雷舰来清理这条显然布满了水雷的海峡，说这我们是可以做的啊。当然他也抱怨这场战争让德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都涨价了嘛，整个重创了德国的经济实力，他也承认这一点。他这几个点那就是我平时在节目里我经常讲的这几个点。那现在你跟伊朗这么谈，没有任何的机会，你就落到了他们所擅长的一个领域。那现在为了让他端正态度，你不打一下是不行的，可是打一下呢又面临着后边巨大的风险，所以说川普现在正卡在这个十字路口，他现在该怎么办，他需要做出一个抉择，你这么拖下去肯定是没戏啊。那下边给大家总结，那川普今天等于是不战不和，又不谈又不跑，那你到底啥意思啊？这战情室会开完了，到现在就留下一句话，我等着国王走了，你看我怎么着，我这两天我家里来人了，我先不搭理你。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川普呢，他的战意应该说呢并不强烈，现在呢急着和伊朗签协议，想快速的了结这段事儿。说出美国为什么急于脱身的六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个跟大家讲过，整个军事行动60天要结束的呀，也就是到5月1号这一天呢，不知道美国国会和川普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这是第一个啊，这是时间点。第二呢，美国的汽油的平均价格正在迈向平均全国啊5美元，柴油迈向6美元，当然有个别州早就过了啊，因为它本州加的税比较多啊。那现在全国范围的5美元汽油、6美元柴油就要上涨，这个对川普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现在这都4月底了，川普的中国行还去不去啊？这515和习近平的见面你还见不见啊？这还半个月，这现在看连影都没有啊，你这你了不了这件事儿。今天是那个泰国的外长，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呢我们是找的中国，让中国呢能不能跟伊朗方面疏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王毅这不是正在泰国访问的吧，然后那个总理阿努廷还给他帮着开比亚迪什么的，俩人一块儿玩。后来这个泰国外长讲，我们要求中国能不能帮忙跟伊朗说说，把我们的船给放出来。您知道中国怎么说的？我们有70条船在里边堵着呢，我们的船也出不来啊，一样啊。那中远的船什么的20多条船也在里边堵着呢，那现在在里边有多少人，船上的人有多少，超过20000，那么多船员都在里边苦苦煎熬，你想那日子怎么过呀，那补给什么的都该出问题了。所以说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去中国，那习近平还不给你脸子看，你什么情况，你惹这么档子事儿，你又解决不了，现在我的油也断了，我能坚持多少天啊？所以说你怎么去啊，这是个事儿啊。这是说几个了，5月1号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现在美国的油价啊现在拼命的在涨，这是巨大压力，然后是访华。下一件事儿，第四件事儿了啊，世界杯6月11号就开幕了，也就是离现在多长时间，说是6月11一个半月，才一个半月就踢世界杯了。如果你这战争根本没结束，你告诉我这世界杯怎么办啊？那到时候美国大街上还不都得是持枪的大兵，那安保怎么做，那神棍派点什么啊捣乱的来到你这儿搞点恐怖攻击，你怎么弄啊，那全世界的人最后都蜂拥到美国，你怎么防啊。所以说而且这么一个盛世世界杯，你这多力气呀、啊、你这叫什么事儿，这叫 哎，他等不了啊，这是世界杯。然后在下边，川普的人气下降的速度，应该是让他睡不着觉。现在三字头已经坐稳了，现在大致的几个民调都33%了，现在已经接近1930年胡佛总统的那个民调的数据了。你这样的话，你怎么弄啊？他自己也着急啊。然后在下面，那就是美国的战略武器的储备危机，萨德呀、战斧啊什么的，大量的被消耗，而且现在补充不了。现在整个这边呢，这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整个这六个理由是他急于脱身，不能再打了，赶快把这件事给平了啊！我多耽误事儿，这后边多少大事儿呢？可是你走不了啊，因为对方牢牢的掌握了你刚才这些情况。我知道你着急，我就越不让你走。来吧，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完了，布伦特原油现在是109.23。我再刷一下，我这个因为有几分钟的滞后，我看看没有啊，109.23，奔110了。那美国 WTI 呢，97.29，我这可能有点滞后啊，只有这个点后边的一点微小的差别，也奔100了。所以说整个的情况就这样。那全世界的基准价格就是布伦特吗？109了，那你说你川普你怎么办？你是你坚持得了，还是伊朗坚持得了？这个对赌现在正在发生。那说说股市，股市呢？今天日本开始回调，现在跌了400点吧，还在60000以上，现在是60130，跌了0.66%。美国的道琼的盘后期货是涨了58个点，现在停在了49226。标普呢，盘后是7175，都不怎么动啊，大家都在观望，大家都在观望。也就是这场战争的冲击和 AI 那边的高歌猛进形成了猛烈的对冲，现在基本上都给怼了啊，基本平了。香港呢今天是掉了0.73%，现在跌了将近200个点。上证呢跌了11.3%啊，跌了0.29%。咱们看看韩国。韩国昨天创了个大记录啊，今天还在涨，现在是涨了57个点，涨了0.87%，现在是6672点，历史记录啊。就是 AI 闹的，它就是三星海力士嘛，就那俩大家伙闹的。咱们再看看台湾，台湾今天冲得上去冲不上去啊？今天呢是涨了148.84，涨了0.38%，现在大数是39765，离40000还差200多点，大数200点啊！就今天看能不能啊，我留着这个网页看看能不能见证一个奇迹。那下边我们说说伊朗方面。那刚才说了，美国这边不好受，伊朗方面就好受嘛？不可能，他也很难受的。有一家大的研究机构讲说，伊朗用于储存原油的场地正在迅速的减少，现在正在加快减产的步伐。说现在没有使用的储存空间，大概还能储存12到22天的产油量，没地儿搁。现在有很多过去废弃的那种油罐，甚至有很多集装箱，现在都用来装石油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伊朗呢，在5月中旬之前可能被迫再减产150万桶每天。说现在已经削减了多达250万桶的日均原油的产量，已经减了250万了。那到5月中再减150，那就400万了，那相当多了。由于霍尔木兹航运被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量现在已经降到了每天56.7万桶。那上个月呢？上个月有185万桶，什么概念？现在已经剩不到1/3了。哎，你怎么还有？它有火车呀，另外它有里海，有那条线。在伊朗的上边那还有一盆水叫里海， 那旁边挨着格鲁吉亚呀，挨着那些地方，对面就是俄罗斯，他那边还有一片呢，他能走。那现在他这真是个事儿啊！当然，川普说的那他管道会爆炸，那个是严重夸张了。但是呢，这他说的是这事儿是有，说现在哈尔克岛包括他上边的阿巴斯港啊，那些储油罐现在几乎都已经满了。说如果储存达到极限，伊朗呢就要冒险闯关，关闭应答器，用那些影子船队来往外闯，然后用甩卖的价格来倾销它的石油，因为它没地儿搁了，那总不能白扔了啊！因为一关上那个油井，它那个压力会产生变化，很可能若干个月都恢复不了，那个损失就大了。所以说还是要把油给提出来。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没地儿搁了，你说这还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整个的物理储存空间让一个国家产生了绝望，这个大概是以前历史上还真没有。他还有多长时间呢？没像川普说的啊，什么三五天，还有三周的时间。像这么再封着，如果还现在这是不战不和不打不走啊，也不谈，就这么耗着，三周以后，那伊朗就没辙了，那油就没地儿搁了，那就得想辙了。我不相信这么大一国家就弄出那么多石油来没地儿放，那我这就有点啊，他们看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吧，这真是个事儿啊。另外呢，现在伊朗出来马人啊，开始找人来了。他去了圣彼得堡，普京呢还专门跑了一趟啊，从俄罗斯飞圣彼得堡来见这个阿拉格奇，两边呢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战争，双方均强调密切协调，彼此互相支持，等于现在他们俩是战略伙伴关系嘛，两个人共同讲提升到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彼此之间坚定互相支持。白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啊做了这么一个讲话，他说呢，现在啊伊朗方面愿意开展各方都能接受的那种斡旋，让和平呢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俄罗斯这边呢愿意帮助啊，这我们来帮着你来斡旋，来调整啊，来协调整个的和平，我们来干这个。这是佩斯科夫讲的。我看有路透的媒体就特别奇怪，你去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然后美国再来协调你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你在那儿管那档子事儿，显得你多热爱和平似的，那你在这儿你干嘛呢？你在那儿侵略别人，然后到那儿去你要去协调人家的战争，扮演和平使者，你这什么路子呀？后来有人给出一主意，这样吧，礼拜一呢由美国来劝俄乌啊，咱俩别打了，然后礼拜二呢俄罗斯劝美伊，你们俩也别打了，最后等这俩事儿都办成，哎，普京和川普携手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说这事儿荒谬不荒谬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干嘛来了呢？刚才是开玩笑啊，主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普京说句话。普京是要为伊朗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这也就是在告诉美国，告诉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你不帮我，那在伊朗谈判的问题上我会站在伊朗这边，我也不会帮你。那对伊朗这边普京说句话管用吗？当然管用，当然管用了。当然说到俄罗斯这边啊，最近呢已经非常的孱弱，他已经没有能力管外边的事儿了。你看之前啊，这几个所谓的势力范围，从叙利亚一直到委内瑞拉，一直到现在的古巴，俄罗斯看着人家在那自己的小弟在那被人打被人折腾，完全无能为力。所以说按说伊朗这么大这么档的事儿比那大，你管得了吗？你有精力你有能力吗？按说是没有，但是有一点不同，也就是普京这个人的说话 对川普来说意义就格外不同。俄罗斯的国力确实软弱无力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管不了。但是这个人说了话，阿拉格奇他们也很清楚，川普面对普京就更加软弱无力。你别看普京就撂了这么一番空话，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二说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只要普老大说了话，那川普还是真要掂量掂量的。你要说给别人，别人可能不拿普京当回事儿了。现在你那破国家都那样了，你还跟我废什么话呀？你看周围的什么阿塞拜疆啊，什么那几个国家，那几个斯坦，现在那小腰杆倍儿直，我不听你的了，你甭跟我来这套。嚯，可是这话说给川普，敲打给川普，他就会产生一个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老远阿拉格奇跑到这儿来，专门来让普京你给我说几句，因为这东西那边那个他听你的，你说这有辙没有？所以说俄罗斯在里边还要就是虚的插这么一脚，实际上他也管不了多少事儿了。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整个今天的这场战争啊，今天的给大家总结，那下一步的走向是什么呀？那就看这战情会开完了，川普他们再想想，两三天内给人家一个回应。那现在怎么着？你要按照伊朗说的这三部曲，川普愣说还能考虑，这怎么能够考虑呢？这没法考虑啊。按说这个事儿应该倒过来，你先给我把核问题解决，我在别的问题上我稍微让你一点，这还能商量啊。你先把别的都敲死，最后才说核的问题，完全被伊朗所主导，那这事儿未谈先败，未谈先输，拿着这样的一个政治成果回到国内是没办法交代的。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咱们就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很难受，舒尔茨、梅尔茨那个说了吧，说你们看不到有任何的退出机制。我们天天给在这儿给大家分析，确实怎么干都有巨大的风险。你现在就这样接了，回去以后整个的政治风险、全世界的经济风险，那都是毫无疑问的。你要再继续打吧，升级以后的那个风险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说川普你后边又攒着那么一大堆事儿，还有世界杯呢，也是替他发愁。这事儿呢确实现在是很难办。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呢，他公布了一些数据。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说它里边，不追究它里边的这些数字，咱们只看趋势。咱们看看啊，他说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什么概念？2000万以上的企业才算规模以上企业，大企业啊。实现利润总额啊，这个大概呢16900多亿，同比增长了15.5%。三月份的利润增长，刚才说的是一季度的啊，三月份的利润增长呢是增长了15.8%。增速创了9个月以来的新高，也就是企业利润比以前提高了。这是有点突兀了，因为你看到那个 CPI， 特别是那个 PPI 就是商品出厂价格、批发价格，那个和 CPI 大概要有1个月到2个月之间的滞后。可是 PPI 连续30几个月，快40多个月还是持续的是负的呀，你哪来的这么多利润？也就是你的价格没涨，利润竟然增加。哎，这个咱们再说说啊。简单讲呢，国有企业同比增长了 10.1%， 股份制企业呢利润增长了 20.9%， 外资企业增长了 1.2%， 私企增长了 25.4%。 怎么增长了这么多？你看它整个的利润总额是多少，中国的私企可是多了去了，整个实现利润4305亿， 全中国大规模企业，比亚、比亚迪什么的全算上啊，这些全算上，阿里巴巴这帮人全算上，全国的私企实现了4300亿的利润，大增了25.4%，这什么概念？你就通过这个数，你就知道去年的那个数有多么的悲惨。你听着一下，大增了25.4%，其实有多少利润啊？没多少啊。所以说这个啊，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拆解一下，谁在赚钱呢？国企在赚钱，它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0.1%，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好事。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规模以上的国企，他们都是垄断行业，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化工，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他们手里呢，国家的大型生产资料全在他们手里呢。那你拿什么挣的钱？你效率提高了吗？怎么可能？那你的利润从哪儿来啊？俩字儿：涨价。你涨完价，最后你拿到了10%的利润的增长，那你肯定涨了吗？可是水电、油气、碳，所有的原材料，所有的基本能源，你全都涨价，你挣了钱了，你让下游的中小企业怎么活呀？你的利润就是下边这些企业的成本，你让他们怎么活呀？别忘了啊，刚才报的这个整个的都是规模以上的，那规模以下这帮人怎么活呀？这说的是国企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外资呢？外资整个利润增长了1.2%，整个实现利润3000多亿，很低了。外资企业是很多的，台商什么的那很多的，说明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挣钱了？那好多都转移了嘛，都跑了嘛。另外，在国内干的基本上都不挣钱了，所以说外资这一块是非常要命的。那你说这毕竟是涨了嘛，咱别追究它那个数，就说趋势。那什么在涨呢？刚才讲了，一个是股份制企业，一个是私营企业，他们在涨。谁涨了？谁在挣钱呢？国企挣钱不是好事儿，那这帮人挣钱是不是好事儿呢？是好事儿啊，这一点毫无疑问的。一个是去年的数据比较低，刚才说到私企啊，再加上呢什么挣钱？设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他们确实是挣钱了。为什么？15五计划，中国在投资，在各方面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和扶持。原来这些钱都是砸房地产的，现在这些钱全砸了这一块了。习近平把本儿全压在这上边了，当然要有利润了。设备制造业1季度的利润增长2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47.4%，这是龙头啊。另外，和 AI 相关的无人机制造的利润增长了53.8%，其他的 AI 消费设备制造利润增长了67.3%，这帮人挣了钱了，这帮人挣了钱了。所以说呢，习近平绝不搞什么消费立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那他不搞。他现在搞科技立国啊，通过这刚才说的这方面，我砸大钱，我在这方面我跟世界上争雄，我在这方面挣钱。所以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中国经济从15五规划这儿，从原来的房地产赚钱，到现在的高科技啊，什么造这种机器啊，造这种设备来赚钱，整个的国家投资方向完全发生了偏转。所以说那你说原来那房地产呢，就烂尾了，就扔那儿了，你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啊，别造成社会动荡，就自己慢撒气，自己死就完了。现在整个国家的政策全砸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关注中国经济的呢，这个大家呢要予以注意了。现在什么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电力设备、运输什么数控机床，所有的这些东西人家都在投这些东西啊，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当然是重要的啊，这个是重要的，它在里边有投资产生里边的效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啊。 你比如说在高科技，它这个高技术利润增长将近50%，什么半导体啊、通信设备、医疗器械、智能终端、精密制造、航空航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你还不能否认啊，这是很厉害的。有很多都是私企啊，国企就掌握生产资料的大命脉，说到干这些东西，有很多都是私企啊，或者是那种合资企业，外资反而不行。我们就弄清楚以后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现在是这帮人走红啊，他们挣钱，从银行也好拿贷款，政府在各方面的条件啊也予以大力的支持，这帮人现在未来是中国经济的主角，那那边就对不起了啊，房地产什么就对不起了。那这边一下大涨啊，规模以上好家伙都涨着15%的利润这么涨，那整个中国经济有体会吗？没体会。为什么呢？整个利润是集中在一个极少数的行业，高科技和设备制造就是一个非常窄的这个面，它的增长比较快。其他行业呢，现在没法啊，利益均沾，现在做不到。这跟台湾有点像，台湾也是台积电那哥几个高歌猛进，那平时做服务业的、做餐馆的、做什么的啊，当然是沾点光，但是体感没那么强烈啊，没那么强烈。特别是呢，在中国这些越大的企业，特别是这些私企，他们的受益从政府拿贷款各方面啊，非常的明显，他们的订单也特别多。中小企业完全不一样。刚才看了国企、水电气什么的，它都大发利市，那下边的这个不行。所以说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呢，大盘子看，哎，这儿有这么一点增长点，有这么一个活水，确实在往上拱、往上冲，这是目前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这个的代价，那服务业我们都知道，服务业是吸纳整个就业，对吧？这个你看美国当发达国家服务业都在65%到75%之间，在 GDP 里边，中国呢这不行啊，它不发展服务业，房地产呢基本放弃，农业呢，农业现在多赔钱啊，粮食现在也不值，价钱也不行，猪肉跌的都没人样了，那比没猪样了，那养猪户都快赔死了。就你这么窄的一个企业，你就把你的制造业全加在一块儿，也就占你 GDP 的35%，而且你现在挣钱的只是这35里的薄薄的那么一层。习近平就想在这儿让他当刀尖儿啊，在全世界帮他的经济帝国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现在重点培养这一块儿，这就是目前整个中国经济的架构啊，这是他们的思路，有他们一定的道理了。这个呢咱们就知道他们在干嘛这事儿就行了。那最后呢再给大家看一眼，我再刷一下啊，现在咱们看看油是布伦特是 109.31， WTI 呢 97.31， 股市呢都差不太多了，这跟刚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关键我今天就关注台湾这个，我就看他们今天能不能杀上40000去，现在已经涨了112点啊，还有一定的差距，看看这个礼拜看看能不能完成整个的冲击。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豆说，台积电由晶圆生产走向方形基板，其利用率与产能都大幅度的提升，成本也大幅度的下降，明年试产一旦成型，台积电将迈向一个技术与获利的高峰，此技术是独有的。他现在站在那个高度啊，当然他往上走是特别困难，但是呢你只有站在那儿你才知道下一步在哪儿。所以说在台湾现在股票已经很高了，可是10年前要说买台积电股票也会有人劝你，现在他那股票已经太高了，那10年以后再看，当时呢要买了那现在得发成什么样。所以说现在的台积电股票尽管也这么高， 但是五年后要想想今天其实也不高，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啊咬咬牙咱们吃进一部分，这个我不知道啊。这关键跟打仗也有关系，如果台海出现危机对台积电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关键还是对大家对时局的一种判断了。我认为就台积电本身来说肯定没问题啊，这是世界领跑，在全世界在最上边的那个金字塔的顶端占有率80%-90%，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三星什么的离它还都有很大的距离，英特尔还是有距离的。 Fossier 说，见到蔡英文拄着拐杖和其他行山人士打招呼，没人围观。对，大家呢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啊，实际上原来在你没当选之前你就是个路人甲嘛，对吧，你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就因为你突然坐在那办公室里了，嚯，我们就得啊给你磕一个，就得照着那个待遇来。你要在国家的正式场合，那不是对他本人的尊重，这是对这个国家政府的尊重，那个必须排场得够啊，那个得必须按规格。他你都不是了，或者是普通的，你到了一个私人场合，我凭啥呀？那不是有的，嗨，有的那划船粉啊，不是所有啊，很多划船粉人家还行啊，但是有一部分呢确实就一个字儿啊，那字儿我不说了。大海说，卢比奥接受这次的习团队国啊，这次的团队国务卿任命啊，让我很失望，但估计他自己也很后悔，对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太大负面影响。卢比奥呢一开始没人注意，但现在呢发现他根本没有干他国务卿和国安顾问应该干的事儿。你看万斯他们在那儿冲锋，你尽管有的时候遇到挫折，但毕竟人家是在一线跟对方在搏斗在博弈，那你卢比奥在干嘛呢？他为了刷存在感，哎，我就找几个伊朗官员的子女，我给你吊销你的绿卡，反正我得折腾点事儿。哎，而且呢往往和万斯他们那儿的行动是同步的，这什么意思呢？平时他也不做啊，你那儿一有进步我立刻就给你抢点镜头，哎，来刷一点存在感。可是呢你不管怎么说，这一年半卢比奥是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务卿，而且在整个国家的外交整个国家的这个世界上的运作毫无见地毫无成就，就可以这么讲，要么就是川普决定的，要么就是下边人家这女婿和那房地产商人维特科夫决定的，他在里边完全就没有位置。那你告诉我，未来川普是为了保护他啊，为了将来别让他惹一身事儿，将来让他选总统，我不这么认为，就是敬而远之，表达了一种尊重，然后呢我也不用你，表达了一种不信任。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它不行。可是现在就像您说的，后悔也晚了。为什么？原来是一个大参议员，原来在参议院里边他是有号的，那问题是现在参议院辞了，他那个位置有人接了，那你要不当这国务卿了你就没活了，你连位置都没有了，你也不能跟蓬佩奥似的跑到哈德逊研究所写文章去吧，你不能干，他太年轻了，那你让他干嘛去啊？参议员位置都没了，所以说现在只能忍着，就这么熬着吧。那一步走错，整个人生，唉，过去谁说的？其实有的时候说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站队，这话呢对中国适用，我看在美国在政坛也适用。库特智能，不管是打还是谈，美国必须让伊朗失去控制海峡的能力，不然就是输了。那您告诉我他的手段是什么？怎么让他失去对海峡的控制的能力呢？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原来给他指出的那条道，还是要打一打的。那现在是不可能，光靠嘴他根本不给你嘛。你看他那个逻辑关系他扣得很死啊，他第一个先说不打，你还要给我郑重保证，第二才说海峡。你看你要不打我了，对吧，第一个，那后边那海峡的事儿永远都谈不完，因为你已经保证不打我了嘛。 那我这海峡我就跟你扯蘑菇，我就跟你泡呗，咱们就扯呗，那就扯的猴年马月就不一定了。他必须你先答应我那个，再答应这个，那他自己就把你给锁死了。好吃的说大家别忘了，即使明天就彻底停战，油价的恢复也要半年差不多。说如同疫情引起的全球的供应链中断，直到2024年才完全恢复，而其引起的通胀影响至今。对，你看鲍威尔他们当时费了那么大劲，最后在拜登该冲选举的时候，那时候的通胀大家还是不满意，那时候已经降到三点几了还不满意。什么叫三点几啊？是同比，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涨了3%几。去年的那个通胀是失控的，是让大家血流成河的。今年你这管了半天，是涨幅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你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涨了三点几啊。这就是拜登为什么彻底完蛋啊，哈里斯他们彻底选不上，中产全出来了，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你说去年那个你接受不了，那现在这个比去年那个又涨了这么多，你让老百姓怎么活呀？所以说说到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受啊。威龙，从大宗商品价格看，一季度黑色金属小涨，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油脂大涨，对啊，轻工小跌，农副产品涨跌不一，鸡蛋小涨，猪肉是仍然下跌，贵金属大涨。凡是沾国字的，哎，他拿着这些重要的国家的啊生产资料的主要的大项都是涨的，所以说这就是他利润的来源，然后这些东西全是中下游企业的成本，所以说这些滋味不好受啊。他赚钱，这不是大家的一个福音，但是他科技这个整个这个大家是看得到的，国家砸大钱，这帮人有一定的效果，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也能知道，房地产、服务业、农业这部分基本凉凉了，呵呵，基本就没戏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正常情况下我休息，除非有重大事情发生啊。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就在后天的老时间再见。